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8号星期六，今天是12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穆斯林世界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的穆勒特别检察官团队向被告人提交大量证据。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维权组织敦促美国制裁中国的侵权者。韩国总统下周访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是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达赖喇嘛表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他愿意返回西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穆斯林世界大批人星期五走上街头抗议美国的决定。加沙地带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丧生。巴勒斯坦人宣布星期五为愤怒日，表示对美国的抗议。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了30岁的巴勒斯坦男子马斯利。以色列军方证实在加沙地带南部向两人开枪，但是指称他们是暴力骚乱的主要煽动者。以色列还对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作出反应，出动战机攻击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目标。巴勒斯坦人的卫生部门说，空袭造成至少15人受伤。星期五在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巴基斯坦、黎巴嫩、马来西亚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也发生了示威。有20多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星期六将召开会议，争取达成统一立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计划把大使馆迁到那里。以色列将整个耶路撒冷视为国家首都。巴勒斯坦人争取将来建立独立国家时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白宫得到有关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全面汇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说，情报官员没有评论这个行动能否帮助美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川普总统被告知可能会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拉斯穆森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说，我们的责任仅限于尽可能具体的评估某一行动可能会引发哪些威胁。他说，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好，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检察官说，前川普竞选团队马纳福特竞选团队的主席马纳福特可能违反了法院的禁止公开评论令。马纳福特编辑了乌克兰一家英文报纸星期四刊登的评论文章。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法律团队搜集了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大量证据信息。穆勒负责调查俄罗斯与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串通。马纳福特和川普的竞选顾问盖茨对12项指控都不认罪，指控的罪名包括阴谋洗钱、阴谋反对美国以及没有注册为亲俄罗斯的前乌克兰政府的外国代理人。法庭依法向被告提供了检察官员搜集的证据，以便被告应诉。法庭文件说，从11月17号到星期五期间提交的4批证据总共有40万份文件和物品， 包括财务记录、公司记录以及电邮通信。美国政府将其中大约2000份文件列为热点证据，认为它们极为重要。提供的证据还包括被告人向执法人员提供的陈述和36个电子设备的图像拷贝，例如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储存数据的 U 盘。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动国会的共和党人在未来的数周内制定出减税的法律，这将是在此前医保法案失败之后他的首个立法成就。但是川普和他的行政当局仍然面临着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调查的困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接近于实现竞选期间的一个关键承诺，减税。他说，减税将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
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扎扎实实的成果。从来没有一位上任仅十个月的总统完成了我们已经完成的成就。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点。
川普在医保法案遭遇挫败，在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议题上没有进展。他急于赢得一场胜利来提升他创下的低支持率的历史低点。但是最近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在涉俄调查中认罪，表明这项调查对白宫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困扰。
已经表明的是没有勾结，没有勾结。
分析人士罗伯特·琼斯表示，绝大多数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徘徊在 40% 以下，但是他在共和党人中间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在他本党的党员中，他的地位相当不错，他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达到 80%。 这个高支持率也表明离开他们的支持，川普将一事无成。
亨利·奥尔森表示，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有一种情绪，担心失去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控制。
这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在美国人生活中经济和文化的地位，他们希望夺回这些。因此川普在去年总统大选初选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得到这种担忧情绪的支持。
民主党人最近赢得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川普选民的投票人数激增。但是即使像乔伊·雷德这样的自由派分析人士也认为，川普的基本盘仍然忠于他。
因此我认为，对于那些真的想把川普的选民扭转过来的民主党人来说，我不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对于很多民众来说，川普就是他们的奥巴马，他有一种文化的力量。至少我认为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改变对川普的支持。
但是约翰·福蒂尔表示，川普总体的低支持率可能会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人造成拖累。
如果这位总统届时仍然处于他今天的38%或者39%的支持率，那么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可能前景不妙，他们将失去在众议院的议席，可能会危及到他们的多数地位。
众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在明年中期选举中保护他们的最佳方式是推行川普总统的议事日程。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明天也就是12月10号星期天是世界人权日。在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早些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中国个人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致其死亡的案件。 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把个人或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节，我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的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政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那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让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恐怕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的人，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在监狱里边的负责人。
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在九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对于法轮功来讲他是头号的元凶。
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婉琪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市政是怎么样判定的因为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从行政程序上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透明化，然后能告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不仅会让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让人们不会把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对全球宣示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 公开的程序或者是一种片面的行政上面的一种程序的话，那就很容易多人口实就变成说它是这个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是会被指控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政治迫害。
曾俊元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也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让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星期五，在英国就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之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为下一步，同时也会是更艰巨的确定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的谈判阶段开启了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这项连夜达成的协议达成之后表示，我们得记住最艰难的挑战还在前面。我们都知道脱离很困难，但脱离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更加困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欢迎星期五的协议，该协议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欧洲人以及在欧盟国家定居的英国人的权利，同时承诺不再重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新的边境海关。他说双方都有失有得。他的助手表示，该协议是美首相的一次胜利。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为了取得协议谈判的进展，特蕾莎梅之前设定的很多红线都被逾越。为了达成协议，梅首相同意至少在英国预定明年正式脱欧之后的八年，欧盟法院将监管在英国的欧盟公民的权利。他还同意支付价格高昂的分手费，总计金额$470亿到$530亿之间。另一方面，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选举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最近才正式为莫尔背书的川普总统今天继续为他催票。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12月12号下星期二呢，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选举的日子。目前呢是由共和党的罗伊莫尔还有民主党的道格琼斯来角逐这个由塞森斯出任司法部长之后留出的空缺。那不过呢，我们知道罗伊莫尔目前已经有9位的女性出面来指控说，她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或是未成年的时候呢，而莫尔是30几岁的成年男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些不当的男女的关系。那么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做比佛利尼尔逊，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的时候呢，她就说了，她说呢，当时她也是16岁的少女时就遭到了30几岁的当时担任爱同华郡副检察官的莫尔的这个性骚扰。不过呢，今天在这个电视上呢，这个尼尔逊他也承认说，在这个莫尔给他签名的学生手册上面签完了名之后，他自己其实有在后面加了一些话跟几个字。不过呢，这个根据尼尔逊的他的律师表示说，根据这个笔迹专家的鉴定，除了这个聂逊自己写的字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字迹的确都是莫尔给他写的字迹，因此呢并不代表说这个莫尔跟他当时就是没有关系的。那今天呢，这聂逊也说，他说他自己其实不但是共和党人，他更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但他只是没有办法接受莫尔进入国会。那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是全力的支持莫尔。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在重振美国荣光的议程上，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党人进到参议院，我们在当中已经是微弱胜利优势了。琼斯这个佩洛西与舒默的傀儡将会100%的投票反对我们。他在犯罪、堕胎、边境、退伍军人、枪支和军队的议题上都很弱，投给罗伊莫尔。所以我们看出呢，川普总统现在还是对罗伊莫尔全力的背书。而今天呢下午啊，川普总统刚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彭萨科拉市，并且在当地来举办这个所谓重振美国荣光的造势集会。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没有亲自到阿拉巴马州为莫尔的入选。那这次选择的这个彭萨科拉市呢，其实非常的靠近阿拉巴马州，因此呢也是被视为说这是其实是为莫尔助选的一部分。那不过呢，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公开的来为莫尔背书了，是否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投票日之前川普总统会亲自到阿拉巴马州为他助选还有待观察。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离开彭萨科拉之后呢，他将直接前往他位在棕榈滩的海湖庄园进行度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安义在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好，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阿拉巴马州定于12月12号举行联邦参议员的补选，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和共和党人罗伊·莫尔的争夺战愈演愈烈。有报道说，前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莫尔曾经对一名14岁的女孩有不当性行为，随后又有多名女性指责莫尔。美国之音记者在选举前与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里市玛丽市的选民进行了交谈，下面就是有关报道。
目前美国各地都在谈论南方州阿拉巴马的这场特别选举，竞选联邦参议员的是共和党人罗伊·莫尔和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对美国来说，阿拉巴马州的选举结果会产生深远影响，当选者不仅会前往华盛顿，而且会改变参议院的权力平衡。莫尔当选意味着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更加稳固，如果琼斯当选，民主党人会感到更有底气，也会对川普政府构成更强大的挑战。
我们不需要国会那里有一个自由派，一个民主党人。
在阿拉巴马这样非常保守的州，罗伊·莫尔似乎是明显的选择，但是他的候选资格因为性行为不检点的指控而受到影响。多名女子指责莫尔当年在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对他们有不当性行为。一名妇女指责莫尔40年前开车送她回家的时候触摸她，她说自己当时只有16岁。
我很害怕，她还企图把我的衬衫拉下来，我以为她要强暴我。
莫尔否认这些指控，说这些都是为了破坏她的竞选。
These allegations are completely false. They're malicious.
这些指控都是假的，是恶意的。具体来说，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不当性行为。
虽然有这些指控，很多选民不为所动，他们还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
这些指责都是假的，我了解莫尔，知道他代表什么。
我们遵守制度，除非被证明有罪，否则就是无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启动了一个坏模式，很多人都成了指责对象，而且都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
但有人不这样认为，他们决心让琼斯当选。
我认为阿拉巴马让罗伊·莫尔这样的人去做我们的全国代表是一种耻辱，这对国家不好，对阿拉巴马也不好。
美国国会议员说，如果莫尔当选，参议院可能对其道德操守展开调查，但莫尔是否当选还是要由阿拉巴马人来决定。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都在焦急的观望和等待。美国之音布鲁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灭火人员继续在加州南部与借助风势不断蔓延的野火搏斗，包括在圣迭戈市北部新爆发后迅速扩大的山火。加州官员说，过去五天以来，大火烧毁了至少500栋建筑，迫使大约19万人撤离家园。5700多名消防人员在直升机的帮助下向火场喷水和阻燃剂，努力控制六场大火以及星期一以来又爆发的其他较小的野火的蔓延。大火借助圣安娜的大风，从圣迭戈沿太平洋海岸一直向北烧到370公里以外的圣巴巴拉郡。川普总统宣布加州为大火灾区，为联邦机构协助救援行动铺平了道路。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访问之前，美国和韩国刚刚开始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说，平壤把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朝鲜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开始一周前，朝鲜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们说，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进行了包括这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朝鲜担心国际制裁对人道援助的影响。菲尔特曼是2010年以来访问朝鲜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官员，他星期六飞往北京。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文在寅预定下个星期将访问中国。有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是访问议题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艾德和帕登发自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文在寅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I think there's a growing preference inside Moon Jae-in government to give it a try.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Have this simultaneous suspension.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表吧。大家就说，对，第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官方的吉林日报12月6号刊发题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此前罕见，该报道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有消息说，这篇报道已经遭到吉林省委宣传部门的批评，理由是没有掌握好度。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吉林日报12月6日大篇幅的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恐慌。吉林省的一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这它是官方的报纸，突然在整版上刊登这种核 干的这种防安全防护这方面的整版的文章，所以说很快就联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这个要发生战争。
他说朝鲜这边局势一直很紧张，而韩美又在进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无法不这么想。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炸了锅，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也有的说今天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同寻常，还有的说有点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样一篇报道，吉林省政府声称文章只是正常的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吉林日报被勒令写情况说明，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的度没有把握好。同时环球网上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啥情况的社评，据信有点过度解读，已经被删除。环球日报的社评说，目前半岛局势紧张，朝鲜已经进行了6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另外，朝鲜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发誓扼杀朝鲜经济，美韩对朝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朝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加。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像吉林日报这样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也很少对朝鲜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他在最近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说，与日韩美欧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不把朝鲜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说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朝鲜的问题，另外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是美国借朝鲜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许对这样话题的讨论也遭到限制也是个原因。朝鲜今年9月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讨论，但是相关的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上却被删除或者是屏蔽，氢弹也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宾馆，试图了解普通民众对朝鲜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的一名前台接线员表示，他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说。虽然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朝鲜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暗中还是加紧了对核辐射的监测。华尔街日报9月份的一篇文章说，据外交人员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在朝鲜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的成降物的监测，担心核污染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说，迄今为止尚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在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和土壤。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不怎么谈论朝鲜问题不同，在中国的政策精英当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却很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朝鲜是流氓国家，威胁中国的发展，另外一派则坚守传统的观点，认为朝鲜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朝鲜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能源短缺，供电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人十分头。
欢迎继续收听时施经纬节目。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呢，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旗舰项目。巴基斯坦看中中巴经济走廊投资项目为解决该国能源和电力短缺带来的希望。批评人士则说呢，中国借一带一路转移国内过剩的煤电产能过程中呢，也把污染转移到了国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能源短缺，供电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人十分头疼的问题。2012年，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停电时间曾一度达到1天20个小时，这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全美亚洲研究所 NBR 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7年5月到8月， 巴基斯坦的电力短缺达到5000兆瓦到7000兆瓦。能源短缺近年来给巴基斯坦 GDP 带来的损失最高达到 4%。 而在中国投资的帮助下，巴基斯坦的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渴望从目前的190兆瓦增加到15300兆瓦。巴基斯坦的电力来源主要靠水力和石油天然气发电。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经过几年的大规模发电设施建设，在今年8月巴基斯坦的高峰电力缺口已经降低到了 12%。 新增的发电能力主要靠的是中国公司投资的火力发电厂。如何解决断电问题也是巴基斯坦选举中的热门议题，由此不难理解巴基斯坦领导人对中国投资的发电厂项目为何大开绿灯。巴基斯坦时任总理谢里夫2015年4月在中巴经济走廊主要项目动工仪式上说，这些项目将使巴基斯坦所有省份和地区都受益，能将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地区枢纽，并引导商贸和投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者、华盛顿智囊研究机构 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嘉丽对美国之音说，
巴基斯坦总理在2013年为了连任竞选时，他的一个竞选议题就是要降低电力短缺，要让巴基斯坦的灯能亮得更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看来中国能发挥一定作用。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穆罕默德·夏巴茨·谢里夫今年10月也誓言，他的政党将解决停电问题。而中国正在极力推进能源结构的改变，降低煤电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中国的煤电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CNA 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嘉丽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煤炭火力发电设施是中国经济中由于产能过剩身处困境的行业之一，所以在现阶段这些企业很自然地在寻找海外市场，他们当然把目标集中在那些有电力短缺、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那里有长期的电力短缺。
邓嘉丽还认为，中国火力发电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为什么一方面中国一直在试图遏制国内的火力发电能力，但另一方面向国外输出？基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希望控制国内的火力发电，但这么多企业如果拿不到足够的合同，不能维持足够的就业，就很难继续健康运行。当然，中国政府不想让这些企业陷入困境，因为这会面临金融风险和失业问题，所以他们想在国外寻找生意。这对中国企业有好处，对政府也有好处。
中巴经济走廊引起了美国和印度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疑虑。有人认为，中巴加强合作可以让中国在南亚获得更多的战略和政治优势，让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对抗亲美国的邻国印度。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巴基斯坦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存在风险。外国投资者也普遍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前美国陆军军官、全美亚洲研究所高级副总裁甘浩森认为，美国对南亚地区的影响本来就比较薄弱，中巴经济走廊将给美国带来更深一步的战略难题。甘浩森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上表示，他从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的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中巴经济走廊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好处超出了美国能对巴基斯坦施加的影响。环保人士则批评说，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煤电行业产能，把污染问题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亚洲开发银行北美地区副代表于飞认为，中国投资巴基斯坦的煤电行业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投资清洁能源。于飞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巴基斯坦的情况特殊，因为那里有很多煤炭资源，煤炭火力发电对巴基斯坦来说是比较便宜的选择。中国的这些环保倡议主要都是受到地方空气污染的驱动。我不会排除中国未来会出口清洁能源科技的可能，因为中国是风能和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人。 他可能也希望向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出口这些可再生能源技术，但这必须要等到在经济上的条件成熟时才可以。
另外，巴基斯坦是一个严重的缺水国家，中巴经济走廊诸多项目将给西部干旱的俾路支省和其他地区增加更多的用水需求。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在纽约，流亡西藏政府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一项名为2018藏汉春节联欢会的活动，传递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西藏以及流亡藏人反对现行的严苛民族政策但并不反对中国的信息。下面是方斌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这个联欢活动的会场外面。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呢，是由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纽约新泽西州的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那么出席今天活动的呢，有流亡这个藏人政府的这个司政，流亡藏人政府的这个议会的议长，以及这个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新任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汉人的这个议人士的这个社区的人士。那么这个议会的议长坎布索朗丹在致辞的时候就特别谈到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中国去的愿望，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姆萨拉接见客人的时候，他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愿意返回西藏，所以这个心愿是一直没有变化。
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的时候呢，也释放了对中国的善意。他说呢，流亡政府并不是反对中国，只是反对中共现行的在西藏的严苛的民族政策。他并用了大量的篇幅呢，在致辞当中赞扬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他们的这个比较宽松的这个西藏的民族政策，并赞扬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刚刚去世的刘晓波先生。他是这样说的。
赵紫阳的思想，赵紫阳的开明政策的内容，同样的已故胡耀邦先生的想法思想，加上最近去世不久的刘晓波先生的这些想法，能够把他们的精神，能够把他们的想那种想法，为了实现这些想法，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方面的努力。
与会的汉藏人士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还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不同于以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收买他国的硬实力，也不同于用富于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念来说服他国的软实力。针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政治影响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那么什么是锐实力呢？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卢鑫是个90后 ABC， 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
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 oh,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鑫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
卡德诺曾为西班牙2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
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瑞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其定义为瑞实力，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瑞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其国家主导的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瑞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了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能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卢鑫总是简单的回答，挺有趣的，或者那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也让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这适得其反，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多么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禁不住起疑心，如果真的那么好，别人自然会说好，为什么要自卖自夸呢？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十九大入常的王沪宁成为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风头最健的人物。12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上，王沪宁高度赞扬习近平从严治党的成就，为各国政党提供了经验。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王沪宁发表了主题演讲，强调网络主权为政府管控互联网背书。那么王沪宁呢，这个在美国之音的 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几位嘉宾，就此呢发表他们的看法。纽约的这个政论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王沪宁在世界舞台的表现只有50分。
我当时觉得这个王沪宁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表现不尽人意，一个是世界政党大会，一个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舞台，外交舞台。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个是领头在这个会上做表现的人，他应该说应有的格调是自信满满、高调，然后这个豪情满怀，甚至做一些重大的阐述，让各国真正看到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信心。但是王沪宁却以他一贯的这种低调谨慎这个露面，如果他在内部的会议上露面倒是非常恰当的，如果在国际舞台上露面，反倒让各国看清了中国执政党的虚弱。首先是王沪宁本人的虚弱，然后看到这个党的虚弱。王沪宁本人的虚弱就是他本来是个幕僚，是一个顾问，是一个智囊型这么一个人物，一个书呆子，突然之间被推上了一个权力高峰，显得有点不适应在镁光灯下，而且他有很多顾忌，他怕功高震主。刚才下面讲的，他怕功高震主这封建王朝里面的一个禁忌，一个忌讳。我们看到那个芦苇和前面的那个芦苇就是前车之鉴嘛，这个以前的陈伯达也是前车之鉴，说他这样的故意显得低调，怕得罪习近平，这样的话呢就给外部跟他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大规模的宣传，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舞台上大规模的宣传自己的中国模式，显得很不协调。所以我认为王沪宁出席外交场合的表现是非常不恰当的，就是这个内部政治导致了他外交上的这个示弱。这种示弱的话呢，就是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说号称最大的一个政党，又是号称过去30年执政多么成功，过去5年是砥砺奋进的5年，要让人家看到成就，突然人家发现一个微弱的书生，好像体弱多病，好像风一吹就要倒的一个人物，在那里好像慢慢的念稿，然后反复重复习近平的话，生怕惹祸，反而让外界看到这个党相当的虚弱，根基恐怕很不牢。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两次表现，我给他打50分以下。
王沪宁的前同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王沪宁想借外力来维护国内的统治。
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了，那么当时中国想向那个世界那个共产主义运动，那么输送他自己的那个主体思想，那么毛泽东呢想那个获得那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那么这一点呢，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了还是风起云涌的，应该说当时至少共产党的国家了，那么如果没有跟西方国家跟美国那个分半壁江山，至少1/3的江山了是给占据了。但是今天呢，共产主义运动呢已经走到了它的那个衰败期，应该说已经是穷途末路。所以呢，中共呢想去高举共产主义这个大旗了，我相信呢也没有任何人呢会给他去抢这块牌子，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尤其是89年、90年，那么苏东的风波以后，那么91年，那么苏联那个垮台以后，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和它的道路呢，在与就是市场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呢，已经证明是失败。所以我觉得呢，王沪宁呢也会清楚的知道，那么他所说的这一切呢，那么并不是他真正的或者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有这么一种自信，想去向世界呢输出他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其实呢就是为了国内的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经常做的许多事情呢，就是借外力呢来就是维护自己国内的统治。那么他对着一帮子来那个给他就是朝圣的或者来捞好处的这些外籍人士了。然后呢，向他们宣传所谓的伟大的理念，那么把他们作为一种陪衬，其实他就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也就是跟老百姓说，你看我在世界上呢还有这么多的就是拥护者，我在世界上呢还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完全是一种那个政治表演，而不是他真正的实在的有自信或者有实力想去向世界推广他的模式。
王沪宁的前学生王源认为呢，王沪宁认为中共需要理论武装。
我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政治学专业，王沪宁老师是2年级开始做我们的班主任。那因为在国内政治学是我们是第一届，这个学生没有报这个政治学专业，所以培养我们对学习政治学的爱好，是这个王老师的这个重要任务。那班上面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呢对政治学感兴趣的人很少，这王老师呢他引导我走上了政治学研究的道路。那以后一直到我这个来日本，在我思想形成的这个阶段，他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
对，王源教授，那么我就是刚才提到，我说现在海外的媒体对王沪宁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不仅是因为他在不少的重大的新闻事件出台哈，那么很多人也觉得他是习近平背后这个理论的这个所谓理论化妆师，尤其是在推动或者倡导威权体制方面，他们觉得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从您对于王沪宁理论和他个人的了解来看，您觉得这个海外对他的定位是不是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认为这个定位是比较准确的。
嗯，
王沪宁老师他在政治上的这个基本观点是渐进民主，他主张中国要想实现这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他只能一步步踏踏实实的往前推进，不能搞这个民主化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大糊弄。
嗯，
另外还需要用政党政治来汲取民意和民力，来保持国家的现代化的方向和节奏。80年90年代，他认为中国处在这个少说多说的这个时期，应该少说多做的这个时期，应该多做实事，这个少说无益。但是在中国这种文明级的这个大国，它有理论武装上的这个需要，一方面是要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就是也需要把一些这个自己的做法加以正当化和体系化，同时还需要在国际上它取得更多的理解。我认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王沪宁应运而生。
时事经纬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最近举行的议会和市政选举，是当局履行扩大该国民主空间目标的机会，是赤道几内亚著名的2014年国家对话着重讨论的目的。正如长期担任赤道几内亚总统的奥比昂当时所说的，民主和国家团结必须是影响国家问题的当务之急，没有公众自由就没有制度的发展。美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古田托伊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赤道几内亚政府扩大该国民主空间，展示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和意志，改善其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机会，在11月份的选举中失去。他写道，这次选举是一次倒退，对候选人的选举投票，不允许公众自由选举在各个阶层代表他们的候选人，因为选民只有给某个政党投票的选择，公众登记投票的进程不透明，没有国际或国内观察员监督，而且最终的计票毫无透明和自由而言。此外，当局还对互联网和通讯系统实施限制。据报道，赤道几内亚民主党，也就是总统奥比昂所在的党，以92%的得票率赢得议会和市政选举的胜利。在马拉伯的众议院，只有来自创新公民党的一名反对派成员当选众议员，其余的99个席位都由执政党夺得。古田托伊大使强调，一个充满活力和忠诚的反对派，对于为每个人创造经济机会十分必要。不倾听人们的声音，没有独立的代议民主，政府就会限制其公民为了国家前途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正如他今年早些时候所写的那样，赤道几内亚最大的资源不是其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古田托伊大使说，赤道几内亚最大的资源实际上是其人民。现在早就是赤道几内亚的领导人确保本国民众获得为了国家繁荣所需要的民主空间的时候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